人呢都很喜欢拥有许多的财富还有知识，所以呢你们都很劳力的赚钱，也努力的做科研，对吗？但是呢今天我们就看到传道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财富和知识都是有限的。真的先讲那个财富啊，21世纪人类的累积的财富是很惊人的。单单网络的公司啊，你们都知道了 Amazon 那个 Jeff Bezos， 他个人的财富是1200亿美元。 Facebook 那个 Mark Zuckerberg， 他个人的财富是720亿美元。 Google 的 Larry Page， 他的财富呢是大概500亿美元。另外一个也是 Google 的那个 Sergey Brin 啊，他大概也是481亿美元。这几个单单是网络的公司而已了啊，还没有计算其他的很大的公司啊。真的，我们基本上人类累积了很多的财富，但是我们发现人类基本的挣扎，好像世界上的贫穷、疾病，好像这个疫情啊 COVID-19 可能有更多，社会的腐败、不公义、贫富悬殊等等，还是不能解决的，对吗？另外呢，这一个世纪的人类的知识以爆炸的速度增长，人类知道很多，科技很发达，我们知道怎么样用 stem cell 啊，干细胞来抑制各种的疾病。我们知道原来宇宙是有限但是无边的啊，英文就是 finite but no edge。 你说哇，是怎么就是这样呢？原来宇宙是 finite but no edge。 我们知道世界的沿海的城市啊，包括东京、纽约，很多很多的城市都在下沉。科学家呢、工程师呢，也在设法来挽救他们等等。我们真的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呢，人生的问题，好像人从哪里来的呢？人生存有什么意义呢？人性的挣扎等等，都还是找不到答案的。那么呢，传道书第六章1到6节就继续前一章所说的主题，就是财富多而带来的虚空。第一跟第二节呢，他就提到一个祸患，这个祸患呢就连接第五章，有两个祸患。第五章就说13节呢，他说有一个祸患，就是有人累积很多的财富，但是呢最后是害自己的。另外一个祸患就是有一个人，他一生来劳碌赚了很多的钱，但是呢他不能够带走，就是说死亡的时候不能带走，而且呢他生活在黑暗当中等等啊，这个就是第五章的。那么呢这里呢第六章呢还是继续这一个的主题，就是富有的人不能享受他的财富。第一跟第二节他就说了，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重压在人的身上，是什么呢？就是人蒙神赐给他很多的财富、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头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可是呢神使他不能去用，反有外人来去用，这个真的是虚空也是祸患。我们就要问了，在什么情况下富有的人不能享受财富呢？有蛮多原因的，可能是长期的疾病，可能是突发的意外、死亡等等。 我就想起到圣经有两个王，一个就是犹大王乌西亚，他突然生了麻风病，所以呢不能再当政，医生被隔离在王宫的某一处。我们可以想象没有婢女愿意接近他服侍他，对吗？他就不能够享受财富了。又好像另外一个最后的犹大王西底家，他呢21岁就做王了，可是呢很多的臣仆就劝住他，要他来顺从埃及。最后呢那个西底家就被巴比伦王俘虏了。记得他带去巴比伦之前，巴比伦王就挖出他的眼睛，他最后看到的呢就是他的儿子们被杀。那一年他只是32岁。之后呢他就被拉去巴比伦做奴隶，也是真的他不能享受财富。那么你呢是怎么样呢？你也很可能不能够享受财富哦。如果你患上了痛风啊，英文就是 gout， 或你的胆囊有病，你也不能够享受财富，包括吃很丰富的食物，好像牛肉啊等等啊，还有脂肪的食物，你都不能够吃的。那么第三节呢，我们再看，他说人若生了100个儿子，活了许多的岁数，以致他的年日甚多，可是呢心里头不能够得到满足，心里头不能够满享福乐，要不得埋葬。据我说，那不到期而落的胎比他倒好。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有儿女跟长寿，可是心里头总是不满足，有一种空洞的感觉，他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我们就要问了，是什么心里头总是不满足呢？那这个呢很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心理的疾病，包括忧郁症 depression， 还有神经衰弱等等。你们都记得吗？美国就是加州湾区有一个很出名的电影明星啊 ，Robert Williams。Robert Williams 真的他有很多的天才，也赚了很多的钱，可是最后呢，他们忧郁，他是自杀的，很可怜哈。还有香港的一个歌手张国荣，你们都记得吗？当时他的歌真的风靡整个香港跟亚洲。可是最后他也是忧郁症，他也是自杀的。耶稣的时代有个大戏律，记得那一个呢，听说耶稣出生，心里都很不安静，他怎么做呢？他就屠杀伯利恒的婴孩，明显呢就惹来百姓的痛恨。其实后来呢，根据很多记载，他是患上了性病，因为他有很多太太的，大概8个。最后呢，他神经失常的。当时的这个历史学家 Josephus 约瑟夫就记载呢，大希律当的病发作的时候，他很痛，痛到用刀来刺自己的。他也曾经试图自尽。那么呢，现代的医学博士们呢都认为，根据很多的记载的研究，他认为希律王死亡的原因应该是慢性的肾病，还有一个呢是英文就是 Fornius Gangrene， 就是坏疽啊，就是有一种的特别的病啊，那一种的 Fornius Gangrene 呢就是影响男生生殖器官的一种的感染。他有很多的妻子，他有14个儿女，但是呢儿子们都要谋害他， 当他知道以后呢，他也杀了好几个他的儿子。他生平70岁，当代呢算是长寿。他做王37年，他埋葬后，他的尸体，他的坟墓很快就被人破坏了，把他里头的财宝都偷走。2007年，考古就找到他的棺材，是非常漂亮一个红色的大理石 ，red marble 来做的，整个都是啊，已经破坏了。而且里头呢没有他的尸体，找不到，就是说有人把他的身体都拿走了，毁坏他了。所以真的呢，这个希律王可以说他人生的下半场是不能享受福分的，他死后又不得安葬。那这里呢，传道者就说这种人呢、啊，比不上那不到期而落的胎。不到期而落的胎就是所谓流产了，就是 miscarriage， 流产的胎比他更好。因为呢，传道者就是说，这个在母亲的肚中死亡的胎儿，比这一种人，好像那个希律王啊，有更多的安息。这个是传道者的意见。那么呢，传道者就给出一个理由，第四节，因为他徐徐而来，暗暗而去，名字被黑暗遮蔽，并且没有见过天日，也毫无知觉，这一个胎比那人倒想安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论据就是说，那一个人虽然活了1000年，可以再活1000年，却不能够享福。那么最后呢，他跟这一个流产的胎都是归到同一个地方去，对吗？那个流产的胎儿比那个活了2000年却没有享受过的人强得多了。因为最后呢，两个都一同死亡的，对吗？你同意传道者的看法吗？其实是蛮悲观的，对吗？我觉得是蛮悲观的，真的。其实圣本身就可以是一种的信悦，一种的喜乐。问题是你要能够看穿世界虚情的虚空，把握神的恩典，在其中享受，就算是贫穷，我们还是可以有安息的。那1到6节呢，是讲到那一些有钱但不能享用的人。7到9节呢，就提到一般的人，就是说普通的人，他们是为到生活而劳力的。第7节呢，请留意一个翻译啊。7节就说，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和合本的就是心，却不得知足。刚好的翻译是胃口啊，因为两个字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呢，刚好的翻译，因为要配合7到9节的那个经文嘛。第7节应该是这样翻译。人的劳碌都为口腹，胃口却不能满足。英文呢就是 appetite never satisfied。 什么意思呢？那这个要了解这一节呢，就要回到在古代一般的人吃的有多少了。原来呢，在古代一般人的生活都不能够糊口的。有一个根据啊，就是犹太人的经典米舒拿啊 Mishnah， 他就提出一般普通的人就好像一个被丈夫抛杀的女人。那么根据犹太人的法律，丈夫必须要供养她的生活的。 那么 Mishnah 呢也写下来了，一周丈夫要给他抛弃的太太的食粮吃的东西啊是什么呢？至少小麦两个 cup， 等一等再解释什么是 cup 啊，还有喝大麦四个 cup， 加上豆子一半个 cup， 油可能橄榄油就是一般的 log L-O-G log， 那么还有呢干的无花果啊，一个 cup， 就总共有四样东西啊。那么重点就是 cup 是什么呢？是有多少呢？原来一个 cup 呢就等于四个 logs。 我们再问了，那么那个 log 分量有多少呢？原来呢一个 log 就大概等于，听清楚了，六颗鸡蛋的分量，六个六只鸡蛋的分量。那么鸡蛋的分量有多少呢？那么根据一个普通的计算啊，一个鸡蛋是三个 tablespoon， 一个鸡蛋是三个 tablespoon。 那么一个 tablespoon 呢根据一般的计算就是15个 mil 啊 millimeter， 15个 mil 或等于美国的所谓 fluid ounce 液体的安许呢是 0.51， 就一半。所以简单的说呢，这个女生每一周收到丈夫给她的食物就是大麦加豆子加无花果是202个安许，加上油橄榄油 18.4 的安许，所以每一天呢就是大概29个安许生的干粮，生就是说 raw 还没有煮的，29每一天。那么你知道吗？当大麦磨成粉，分量就缩小了；豆子煮熟以后，分量就会减少了。所以每一天有29个安许的干粮，加 2.6 安许的油。这个油做什么呢？就用来煮熟这个面粉和豆子的。请留意，这一个一般的食粮呢，是没有肉类的食物的，没有羊肉啊、牛肉啊等等的。那么你们知道吗？通常我们喝咖啡杯，还有一些 foam cup， 这个咖啡的杯啊，每一杯普通的那个是多少呢？就是八个安许 ，h ounce。所以呢，就是每一天三餐加起来，最多去不够四杯小型的咖啡杯分量的植物类的食物。我再说啊，每天三餐加起来，最多去不够四杯小型咖啡杯分量的植物类的食物。你想想你够吗？今天一餐吃一杯而已，一餐吃一杯咖啡杯那个分量的植物类的食物，每一餐只有一杯。那个时候的人都要劳动的嘛，不是我们今天都坐在电脑前面来做事，不是，他们都要劳动的。所以呢，难怪就明白第七节传道者就说了，人的劳碌都为口腹，胃口却不能满足， Appetite never satisfied。 那么在这一种古代的社会文化下来生活，难怪有第八节了。第八节呢，他就说了，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的确，穷的人，就算你很聪明，很懂得怎样跟人相处，跟人来往，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你穷吗？你没有食物吗？对吗？那么推广来说，有智慧的人，就是说比他人又胜的人，到头来也是不比他人多有益处。跟着呢，第九节传道者就在提出了，他就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头妄想的倒好。啊，这个也是不太好的翻译。这个呢，更好的翻译，你看 NIV， 啊，英文的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呢，英文就是 better than wavering of appetite， 所以更好的翻译就是眼睛所看的比露露机场好。后用那个 NRSV 的翻译 ，better than wandering of desire， 就是说眼睛所看的比流荡的欲望更好。真的，如果你肚子常常都很肚子饿，那么很辛苦的吗？当然比不上有一点点满足好，对吗？举个例子，为什么用眼睛所看跟肚子饿来比较呢？举个例子啊。假如你从来没有去过优山美地啊，那个 Yosemite， 你就说啊，我真的希望看看 Yosemite 的 Half Dome 啊。最后呢，有人带你去说啊，我终于看见了，你很高兴的说，哎，我看见了 Half Dome 啊。那么看见是最轻微的满足，对吗？那么有一点点满足。当然比胃口常常不满足好一点呢，对吗？可是传道者也说了，这也是虚空，也是不丰。真的看见了，我看到了，到头来还是虚空不丰的，对吗？因为是不实在的嘛。你看到又怎么样呢？是当你看到那一刻，你可能忘记你的胃口很肚子饿，可是当你转头了，你的肚子饿也出来了。所以呢，看见呢还是虚空的，因为是不实在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再想一想，人生的许多事情谁可以眼睛看到呢？因为眼睛看到比肚子常常饥饿是好一点点的。那么人生的许多事情谁可以眼睛看见呢？那么呢，在传道书第二章的里头呢，传道者就说是智慧人，他就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头行走。在第二章呢，传道者肯定智慧人好过 better than 愚昧人。那这里呢，第六章呢，他就有一个转了，他就说智慧好过食物，或智慧好过胃口 appetite。 嗯，就你看到吗？可是呢，最后传道者也说他看不出可以看到那一种的智慧可以带给人有什么实际的益处，所以他的结论还是说这也是虚空，也是不丰。那顺带一提，第六章的第九节，这一个虚空跟不丰是传道书最后一遍出现的。那么综合来说呢，这一章的一到六节是提到有钱和有地位的人不能享受他所拥有的，七到九节呢，就指出一般的人、平凡的人、普通的人，也不能够在基本的生活、物质的享用中有满足。所以一到九节讲到两种的人，有钱的、平凡的人都不能够得到满足。那请留意，这九节的经文呢，是用一个心啊 nefesh 原文的 nefesh 连起来的，那么就出现在二节、三节、七节、九节啊。你可以看第二节，他就说：“以致他心里头所愿的， 一样都不缺。第三节就是他说心里头却不得满享福乐。第七节，人的劳碌都为口腹，心却不满足。那么第九节呢，他也说眼睛所看的比心妄想的倒好。当然那个心呢，就可以有不同的翻译，可以提到是胃口等等。那么简单的说，再重复一到九节，就指出不论你有钱的人或平凡的人，内心总会有一种的渴望还有不满足，这两种的感觉也常常被渴望和不满足这两种的感觉来牵动。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第十节传道者就要不禁要问了，到底人是什么呢？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人，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啊。这个是第九节，是十节，所谓第十节，这个就给我们的一种感觉，无论你有钱和平凡，你一切的状况都是命定的。我们人无论你是有钱和平凡，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不能与神，就是那一个比我们更力大的来争论，就说神啊，我不要这样。我们不能这样说话得罪神的，也不能挑战神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不要这样。这一些的跟神的争论都是无意的，是多言的，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十一节呢就说了，扎针束缚的事既多，这些语文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也是翻译的问题啊。那个束缚的事，其实呢可以翻译成为说话啊，因为这个就是同一个字来的啊。其实连字来就我们明白，哦，是因为这种很无奈嘛，无奈就是所以人就啊，为什么人会这样的呢？传道者就说了，你可以说很多这一类的说话，但是是束缚的，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这个是传道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感到很无奈，很多的不满足，你可以跟神来说很多话，可是你说完以后呢是没有用的。 OK， 那么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出到十二节悲观的结论，他就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今生与他有益的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情呢？那留意这一个呢，我刚才就加了一个字，今生，这个是好的翻译，就是说我们人在一切的事情上都是虚空的。好，我们在今生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有益、啊、这个是传道者的说法，今生不晓得，我们死后也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死亡以后在日光之下将会有什么的事情发生。第一个问题就反映出传道者其实对今生还是很多疑问，第二个问题显示他对未来也是疑团满布。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两个问题是传道者在整本书唯一没有回答的问题，因为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等等，他们都有一些问题，跟那个是修辞的问题 rhetorical questions， 已经含有答案的问题、啊、但是第六章的十到十二节呢，这两个问题呢是没有真的回答的， 同时我们也留意到这 两节的经文呢是传道书中间的位置，就是说如果你把传道书真的每一节都数了，中间就是六章十二节，所以呢六章十二节是整本书一个转折点，跟着第七章开始他就转了整个的、文字的方向。当你来到这个六章十二节呢，就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和一切都是影子，传道者说没有人知道何事是真正有益处的，此外也没有人知道人死亡后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死亡就是人的终止符。来到这里呢，这个就是传道者来到书的中间，给我们他寻索人生意义的结论，蛮悲观的、不过呢，我们思考一下这一章的经文给我们的应用。第一点呢，我们可以说智慧比物质优美，但智慧不一定带来物质的好处。智慧比物质优美，但智慧不一定带来物质的好处。你跟我都需要工作，对吗？人人都需要工作，除非你已经退休。我们需要工作，因为我们需要赚取食物。箴言也这样说啊，箴言他说人的胃口使他劳力，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所以说在肚子饿吗？你就要工作赚钱买食物吗？这里呢，传道者也说了，第七节，人的劳碌都为口腹，胃口却填不满。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食物和金钱，都被那一个填不满的胃口驱使一生劳碌的工作。那么既然有钱才能够有足够的食物，真的，那么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可以比较的呢？难怪第八节他就说嘛，一个贫穷而懂得待人处事的智慧人，他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有一个人在1997年，他就是 Nathan Myhrvold。这一个人呢，是被1997年的《New Yorker》杂志誉为微软 Microsoft 创办人 Bill Gates 指派为管理未来的人选，很厉害，管理未来啊 ，manage the future 的人选，是他来创立微软的研究所 Microsoft Research。所以他年薪很惊人的，他到2002年个人的财富已经累积了大概50亿美元。可是后来他离开了微软，他与另外一个前微软的软件总工程师 Edward Young 另起炉灶啊，就组成一个公司叫做 Intellectual Ventures， 今天还在，你可以 Google 它的 Intellectual Ventures。 他们是专门做什么的呢？很奇妙，他们做的工作你想不到，他就是罗织最尖端发明家的专利。他们不是真的做事情，他们是罗织发明家的专利。这两个人真的很聪明，他们的欲望是什么呢？他们的目标是借助罗织专利，跟着呢，也买到那个专利了嘛，以法律的诉讼的方法控告其他公司侵犯他们的专利，来得到利润的。 所以很多的公司都很讨厌他们。你们 Google 呢，你会发现他们就说 Intellectual Ventures is the most hated company in technology。 他们就是，所以他们的公司基本上有几千个律师啊，几百个了，几百个律师，主要是这一堆人，就是来专门买完一个专利就控告其他公司，说你这个是侵犯我们的专利了等等。的确，那个 intellectual venture 赚取了丰富的金钱，很多钱，因为一个官司一打赢呢，数以千万计的美元就进到他们的口袋。但是呢，生活并不见得优美，他们中间很多人的社交、婚姻、家庭都有问题。我们看看另外一个人，就耶稣。耶稣是智慧的源头，他工作一生身无分文，也没有社会的地位，可是呢，他在神眼中生活得非常优美。没有耶稣就没有教会，也没有福音。到今天我们世界上无数的人都是因为耶稣那一个贫穷的木匠而得到永生跟恩典的，对吗？那么我们可以问，耶稣的智慧带给他什么物质的好处呢？是没有的。的确，耶稣的智慧没有带给他任何物质的好处。所以呢，就回应传道者第八节说了，一个贫穷而懂得待人处事的智慧人能有什么好处呢？传道人意思就说没有。他的说法是对的，也是错的。对，是因为智慧真的不一定带来物质的好处。错，是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的层面，不应该相比。基督徒呢，很可能希望追求物质，也追求智慧，追求钱财，也追求智慧，对吗？不过我发现呢，追求钱财的人，通常是不会真的追求智慧的。寻求智慧的人，也不在乎钱财跟物质。纵然根据箴言，智慧会带给人财富和长寿，我想这个是真的需要我们来衡量。耶稣说得很好，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今天也是，智慧跟财富，哪一个是我们的主人呢？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第二个的思考跟应用呢，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神的启示，人的智慧最终会来到死胡同。没有神的启示，人的智慧最终会来到死胡同。记得传道者在十二节说吗？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尽过，谁知道什么对他今生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发生呢？传道者并没有回答他提出的两个问题，他不能回答，因为他没有答案。换言之，传道者对自己的人生的思考是来到死胡同，没有出路的。曾经有人问孔子，人死亡后是什么呢？是如何呢？你们记得吗？孔子怎样回答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啊。记得吗？就是说我连生都不知道，怎么知道死亡以后呢？ 这个就呼应了传道者的困境。的确，谁知道人生中什么是真的好的呢？会否我们以为不好的遭遇却是现实人生中最好的呢？而且我们对未来，就是我们过世后太阳底下会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没有关联，也不能知道，对吗？可能在那个未知的将来，那一个我们无份的将来，情况也许会改变，也许照常的运作，但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我想到一个姐妹啊，她呢就因为婚姻失败离婚了，她很痛苦，她后来就一个人去到修道院里头住了一年多，在里头呢她就把她的痛苦跟挣扎写出来，最后呢她就成为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后来她就说，如果没有经过离婚，她不能做一个诗人，她不能做一个作家。所以她就发现，原来我们以为好的可能不是不好，我们以为不好的遭遇很可能是人生中最好的呢。起码这个姐妹就发现她是找到这个，真的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与我们是有益的，也不能有人告诉我们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情发生。不过就在这一个死胡同的时候呢，我要提出很重要的，2000年前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向我们启示了人生最高的真善美。他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神啊，我来了，我来到世界上啊，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就好像威斯敏特教义的问答啊 Westminster Catechism 的第一条，他就说了，人活着最高的目标就是荣耀神。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知道传道者所不能知道关于今生的答案。传道者从来没有解释到底何为人，他只是说第六章的十节，他就说并知道何为人。其实这一句话呢，是他承认对生命感到无奈，因为他不断的强调人在日光上是虚空不奉的，世世而来，暗暗而去。这一个呢，是死胡同的知道，真的这样的知道不如不知道。但是呢，今天我们从圣经里头知道，人比天使微小一点，神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也许我们今生还没有得着荣耀，但来生啊，必得着，因为耶稣基督启示了我们，宇宙万物有一天都会过去，人子耶稣要驾云降临，新天新地要来到，我们就要进入他的荣耀中。这个是耶稣在福音书给我们的应许。故此我们对人生前途的思索，不是进入死的胡同，乃是满有肯定的盼望。感谢神，我们知道的比传道者知道的更多，比他更有盼望，我们可以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